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今天可以再一次与大家来敬拜神，在这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求神灵来教导我们，对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的。在这个主日，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是一个莫大的福分。所以求你叫我们来宝贵你给我们与你亲近的机会。在这个时候，我们求圣灵我们的祷告师来教导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透过你无用的仆人，虽然他无用有限，讲得不完全，也求你使用他作为你话语忠实的出口，叫我们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在你的话语上面，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时间过了很快，自从今年初这个疫情开始到现在都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多多少少是生活在一个苦难当中。苦难是我们人生中必然有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中，多多少少我们都会认识一些正在受苦的人。在我们安福的教会里面，我认识一个50多岁的弟兄，在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在10多年以前，他经历了第一次的车祸，当时受了轻伤。但是几年后他确诊有第4期的鼻咽癌，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他受了很多的苦，因为他要接受化疗电疗，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感谢主，他后来得到痊愈康复了。但是过了几年他又遇上这个车祸，使他这个脑部严重的受伤受损，他经常有头痛，精神不能集中，到现在他不但不能够工作，而且不能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他说他见了光，他教会的这个灯光很光的时候他就受不了。我想到这个弟兄， 我有时候不禁会问神，我说神啊，为什么这个弟兄会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当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亲人朋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苦难。使徒保罗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不少的苦难，尤其是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受了苦难更多。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当时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被囚禁，当时是大概是主后62年的时间。 在他等候提审或者是等候这个审判的结果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判决将会是决定性的，是会直接影响他的生活死。虽然如此，保罗却不让未来的判决影响他如何面对苦难。在他受苦难的时候，他说在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因此还要欢喜。所以在苦难当中，保罗仍能保持喜乐。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保罗分享了他的克胜苦难的秘诀，有三方面，我们一同来看，一同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好吗？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就仅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克胜苦难的秘诀有三方面。我们看第一点，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说到这个所遭遇的事情，无疑是指他当时在罗马坐牢的事。保罗向腓立比的信徒解释，他这样为主受苦，不但不会叫主的福音受了损害，反而叫福音更加兴旺。兴旺这个字，这个原文是前进的意思。所以保罗说他在罗马坐牢，为主的缘故坐牢，不但不会叫福音受到阻碍，反而叫福音更加来兴旺，来前进，或福音的范围得到扩展。保罗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郡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个御营传，这个御营传军所指的是罗马皇帝的裁判庭的守卫军。保罗被关在这个监狱当中，绝对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政治犯，或者是他作恶犯法，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与他所宣讲的基督的福音的缘故，这样就自然会引起这个御营的兵丁的好奇。当时看守犯人的兵丁是用 锁链与犯人锁在一起的，这个是并不是一个什么邮差啊，你与犯人一同来这个坐牢啊，其实你不单单是看守啊，啊不是你炸了你拿了这个武器啊来看着他们做事，在他们坐牢，是你陪他们坐牢，但是不是24/7啊，是就是分班来坐牢的。那在兵丁与保罗一同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跟保罗锁在一起嘛，他们就会好奇来想知道，保罗你为什么要坐牢，你看来你不像什么的政治犯啊，就是背叛罗马的，搞什么独立啊的这种的政治犯啊，你有不像什么的反对党啊，啊你的个子也不是很大了啊，那么你做房都做不行，你看来好像你很有学问的，那么你就秀才，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秀才做房啊，做很多年都做不成的啊，就是现在秀才就是现在的学者嘛，你怎么做房都做不成。保罗看起来你虽然你不是税哥，但是你做房都做不成，你为什么要坐牢呢？所以保罗就有机会跟他们说了，啊，每天有好几班的看守保罗的兵丁，这样一班一个，保罗就有机会向他们一个一个的做个人的布道。在英语来说，我们说这个就是叫 captive audience。就是跑不掉嘛，保罗跟他们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跑不掉嘛，他们一直要听，听到他们下班为止啊，不愿意听也要听。这样保罗就跟他们做个人的布道，带他们信主，这样呢便叫福音传开了。因此保罗在监牢当中仍能够喜乐。所以保罗是第一个，可以说是可能是第一个做这个监狱施工的这个的牧师哈 ，prison ministry 啊，他不用怎么找人来传福音的，这些人他传福音的对象就是来到他的身旁，跟他一同来要听他。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以为如果我们的环境比现在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主做多做一些的工作，但是保罗的经历就证明他是就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我们还可以为主做工，使福音兴旺。我们可能以为现在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啊，就不能为主做什么工作，哎呀，就希望可以这个疫情早一点过去，我们就可以出外来宣教，我们可以出外来探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亲人，与他们传福音。他的现在我们的情况就像保罗在监狱的一样的，就是你什么地方你都去不了，你跑不掉，但是我们还可以祷告为主，求主为我们开福音的门。同时间我们看到保罗在他坐牢的时候，如果他在监狱当中，他的态度，他如果他发怨言，表现烦躁、沮丧、灰心的话，他绝不能为主做见证。保罗虽然在狱中、监狱当中，他我们可以相信他从没有怨天尤人，相信保罗在苦难中对主的信心和见我信靠是一种无声的见证，吸引了看守他的兵丁的注意和 和好奇制造了传福音的好机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当中所遭遇的苦难，往往可以成为向人做见证传福音的好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叫基督的福音兴旺。我记得我去年呢，可能是去年初了，在大家当中来证道的时候，我曾经也谈过，跟大家分享过，简单的分享过我是怎样信主的。我不是来自基督教的家庭，我是11岁的时候，当我读5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的家里面我的弟弟比我小2岁的弟弟，我当时是11岁，我弟弟是9岁。就在一次就是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车祸，就在这个车祸里面他就死了。他在这个车祸他受了这个重伤，很严重的受在他的脑部，就是他，因为他从这个车里面掉了出来，就受了很严重的伤。他在医院里面大概1个星期的时候，他就不能救了。但是我们就很痛苦，但是在我父母在医院里面探他的时候，就在医院里面遇到了从美国来的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在医院里面做一个探访，他就认识了我们，安慰了我们。就在我弟弟死了以后，他们就来我们的家来探访，来探我们，就是这个机会，我们就有机会能够进到教会里面。后来我们就信主，全家4个人，我爸爸妈妈我是与我4个人就一同来信主。所以我常常我很喜欢与别人来分享，就是我的见证，就是我是怎样信主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当中的苦难的经历都可以成为与人分享福音的一个好的渠道。所以保罗他克胜苦难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苦难使主的福音更加来兴旺。我们看第二点，14节，他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困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在监狱中受苦的经历，不但影响了那些来看守他的兵丁，或者是御营的全军，他在苦难中的忠心，也使其他的信徒因他的见证受了感动，更加信耶稣，笃信主耶稣基督。按当时的情况来说，保罗他作为外邦的使徒，他背部下监坐牢，似乎会引起许多信徒的恐惧与担忧。但是因着保罗的信心，信徒不但没有因他被囚而恐惧灰心，反为因他的被囚而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在他自己的经历当中证明，他所信所传的神是位又真又活大能的神，是能帮助他胜过苦难的。 信徒看见保罗的活生生的见证，他们的信心就大大得到鼓励，就越发刚强壮胆传福音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啊，我们没有打出来，大概大家可以就是可以自己看都可以了。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他当时在苦难中，就能用苦难所得到的安慰去安慰腓立比的信徒。保罗所传的确实是他自己所见证的。所以弟兄姐妹，每逢神允许我们为他受苦的时候，神允许我们为他受苦难，就是赐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苦难中显出坚强的见证，使其他弟兄姐妹的信心因我们所经历的恩典与能力得着坚固与激励。我可以说是香港的50后出生的人。我是在60年代到70年代在香港就是成长的。当时在70年的时候，我就听过在香港有一个信徒，一个姐妹叫苏恩佩。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的片哈，对。这个苏恩佩哈，不知道露露有没有听过，可能露露未听啊，没有听过都无所谓哈。我在70年的时候，我就听过这个姐妹的名字，也看过她的书。她是一位优秀、委身、很有恩赐的基督教的文化工作者。他在60年代的时候，他是一个香港人，但是他是担任台湾校园杂志的主编。他非常积极参与校园团契的工作。他在台湾服侍的期间，他罹患癌症，有癌症。他当时只有30多岁，但疾病与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令他退缩。他委身服侍青少年，后来他依然回到香港，在70年代的时候与香港一个弟兄，是一个医生叫蔡元云医生，创办了香港的突破机构，并且在香港先后创办3份对青少年影响深远的杂志，一直到1982年，他去世的那一天，苏恩佩仍然努力不懈的工作。他以他的生命去影响生命。他的同工蔡元云医生这样来描写他说，你比任何人更明白痛苦、疾病的煎熬、感情的冲击、先知的孤单，你更承担香港这个城市的哭泣和中国的苦难，然而苦难没有叫你丧胆，你那饶富意义的生命发出深远的震撼力。 苏恩佩姐妹是一位 无惧死亡的属灵的勇士，她一生写个不少的文字的作品，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在这个片里面打出来的名字叫《死亡别狂傲》一书 Death Be Not Proud。 他分享了他勇于与死亡同行，不过使他学识生活的智慧。他有一句的名言说，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之子。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之子。苏恩佩的生命，他曾经燃亮了许多的心灵，激励了在香港与海外无数基督徒的信心，也包括我。我当时我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来读大学，我看过他的书，很受了他的感动。他的尾声真是很震撼，所以他就是鼓励了很多人尾声服侍主，一直到现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苦难中的见证可以使其他的弟兄姐妹对神的信心更加来坚强坚固。这个是保罗第二个这个克胜苦难的秘诀。我们看第三个是这代在15到18节，保罗说，在当时做宣教的、做传福音的他的同工当中，都是带着不同的存心、不同的动机来传福音。他说有些人传福音、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是出于好意，有一些是出于爱心，但是也有一些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为了是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保罗他克胜苦难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不会让苦难削弱或者是破坏他的属灵的品德。他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当时传福音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存心，有一些存心就很好纯正的，有一些就存心不好，恶意的，很自私的，有一些是传福音是要跟保罗作对，目的是要加增他的苦楚。现在都有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在北美洲住了很多年，已经超过30多年。 我也 参加过的教会也不少，好几间的教会。我以前我还没有成为传道人以前，我也看过有一些的传道人，一些的牧师，他们的为人是怎么样。也有一些牧师他们开教会，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原因是非常纯正的。也有一些牧师他们出来开教会是因为吵架出来的，会告诉你哈，有的吵架。有一些牧师他们跟原来的教会有什么矛盾呢，不能解决，一怒一下就出来，他说我要开教会，就跟原来的教会把这个对台戏哈，这个又挑战这个教会，你不容我就开教会给你看，这样的。保罗当时有这个问题，现在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最重要是 保罗他怎么反应？我们看十八节保罗怎么说，他说皆有可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虽然有烦恼，但他却因为基督被传开而喜乐，不单是喜乐，是喜乐再加上喜乐，是乐上加乐。从保罗这一种的丝毫不介意的态度，我们就看到 他在受苦当中有一颗宽宏的心怀，绝不计较别人怎么待他。弟兄姐妹，我刚才我提到哈，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看教会也好，看弟兄姐妹也好，看传道人也好，要量度一个人是否真的属灵，有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就是看一个人他在被别人攻击的时候，伤害的时候，他怎么来回应。我们知道当人受伤害的时候，自然会感到难过不好受，精神受了困扰。保罗也跟我们一样，他是人，他有感情，他有思维的嘛，他当然也会因为别人的反对受了刺激，精神也会感到困扰，受了痛苦。但保罗却不容许他人性里面消极的情绪滋长下去，反为他着眼在因为耶稣基督被传开，能以宽待的心怀来待人，宽恕别人，这个就是真正的属灵的品德。各位弟兄姐妹，愿你愿我多培育这一种像耶稣基督和保罗的优美的品德。我们看到保罗的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让基督的品格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每逢神允许我们为他受苦难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将我们的焦点 focus 从苦难本身转到神要怎么样借着苦难去磨练和塑造我们的品格。所以在苦难，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特别是这些的苦难，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是无缘 无故我们受苦，或者是身体上，或者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工作的环境单位当中，如果我们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是很无辜嘛？为什么我要受苦？我们要将我们的焦点从苦难本身转到神要怎么样借着苦难去磨练我们，叫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总括来说就是一句话，这个词就是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品格的总和来说就是一个圣洁的神。当我们的品格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证神的大能和恩典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很快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会总结一下，就是对整个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我们看到保罗他克胜苦难的秘诀。我们看下一章片，保罗克胜苦难的秘诀。保罗认识到，由于种种的原因，基督徒是难免会经历苦难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受苦是信仰生活必然的部分。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同一章书后面，保罗说，二十九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保罗生命的焦点 focus 和中心不是他自己个人的享受和安舒，而是基督与基督的福音。同样的，如果在苦难当中，我们所注重的不是在我们个人的得失、安慰、舒适或者是痛苦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苦难困住。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改变。我们看到保罗他能够胜过苦难，就是因为他对苦难的看法跟这个世界对苦难的看法就完全不同。苦难不能使他失去什么东西，而且保罗顺服主的旨意，他看生命的一切包括苦难是由主的掌管和安排。这个我们就可以总结保罗克胜苦难的秘诀。在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我相信可能大家也听过，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信徒一个很重要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看下一张片，有吗？没有 OK。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姐妹叫蔡素娟 Christina Chai， 就是这个哈，蔡素娟女士，她是一个中国人。她在1890年出生于在南京一个富贵的家庭。她年轻的时代在苏州参加了美国著名的布道家奥登 Samuel Dickey Gordon 的布道会，在那里她信主。他是他的家里面第一位信主的，他后来他带领他的全家55人信主，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布道家，特别是向大学生与老师、与医院里面的医生与护士传福音。在1931年蔡素娟她染上严重的疾病， 因为没有得到这个及时的治疗的缘故，因此他的眼睛完全不能见光，完全不能见光。在1949年的时候，蔡淑娟他就来到美国的 Pennsylvania，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现在很熟悉，在最近的几天很熟悉这个 Pennsylvania 这个州啊，宾州，在乐园镇 Paradise， 这个有一个地方叫 Paradise，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希望到这个镇里面住，因为 叫 Paradise、啊、是美国的 Paradise，不知道会不会这个就是拜登的 paradise 啊。死后他的在这个蔡淑娟30几年他就住在这个 paradise， 但是他只能待在一间密不透光的暗室里，他天天受了疾病来折磨。但是蔡淑娟她在暗室里面接见了成千上万的来访的人士到她的房间里面，她以她的生命向他们做见证，全球各地教会不知有多少人因她的经历与见证得到鼓励，生命得到彻底的改变。蔡淑娟她一生当中所经历的苦难，她说我从来不问神为什么 why， 她从来不会问，她只问神你要我做什么。她说我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比我的期待更能满足我的心，我绝不失望。1953年蔡淑娟她原来用英文写的暗示之后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这本书本来是用 英文写的，被翻译成为30多种的文字，后来他的故事被改变成为戏剧、电影等等。蔡淑娟的生命的中心是福音，是基督。他明白到神要他受这些苦，是要借着他把福音传出去。许多人因此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见证更加爱主，所以他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德国有一句的谚语很有意思，他这样说，弱者困于环境，智者就有智慧的利用环境，有信心动力的人是懂得利用环境的人，集齐力量，有勇气为神做有力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常常我们的环境里面带给我们很多的冲击、苦难。我们信主的人不同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他们不认识主，他们往往就困于他们的环境里面。但是神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可以利用环境里面，虽然是有苦难，有黑暗的势力，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与信心来利用环境，叫我们可以成长，利用我们的环境为神做有力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克胜生命中的苦难，一生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叫我们生命充满主的喜乐。求主祝福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来提醒我们要学效你的圣徒，你的使徒保罗，借着他生命的见证，借着历代历世的圣徒的见证，好像苏恩佩、蔡淑娟这些姐妹，叫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为主做有力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每一位都经历到苦难，虽然这个疫情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的先机，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完会结束，但是你知道，我们也不着急，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环境里面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无论我们个人所受的苦难有多大，我们知道因为神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每天都为我们代求，承担我们的重担，我们就不上胆，我们就愿意有能力为你而活，叫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当中，在这个社区当中，可以继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叫我们的生命可以生出有基督的品格。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